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那很高兴大家在周六的早上呢再次加入我们，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设计，聊聊生活。今天真的要讲设计，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一个设计界目前的当红炸子鸡哈，那大家一定也会对他非常有兴趣，至少我是蛮有兴趣的啦哈，就是不管他设计的作品也好，他设计的一些理念或想法哈，我觉得应该对我们都有一些启发。他就是严伯俊。那严伯俊呢，快速跟大家就是脑补一下，严伯俊是谁哈？就严伯俊呢，他是连续做了4年的这个金曲奖的视觉哈，主视觉，就是你知道那个颁奖的时候跑出来，就是一直在后面跑动的那个哈，主视觉。然后呢，这个之前他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唱片了哈。那唱片的这些封面，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做唱片封面设计真的很不得了，就是你真的必须在业界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或者说你的设计真的很棒哈，人家才会去说啊，那唱片给你做，因为那时候一卖几十万张，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要。又会变成海报，然后就是反正你的设计要很厉害很屌才可以了哈。所以他其实之前做过的包含像蔡依林、萧敬腾、蔡健雅、林俊杰、王若琳，基本上就是你买过的一定有他设计的哈。所以他的这个设计应该就不需要我们多讲，就是他的这个平面设计的功力应该是在业界是有目共睹的。然后呢，包含这个金曲奖，然后包含这个全运会啦、白昼之夜啦，还有2022年的这个高雄的文博会，也全部都是他来主理的这个主视觉哈。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我也讲不完了哈。那我跟他的认识其实是蛮特别的，我们是在某一年的这个 GQ 的这个活动上面遇到的。那遇到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知道，大家簇拥而来，就是啊，伯俊，伯俊，伯俊。那时候其实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哦，伯俊是谁哈。那一查了之后，你就是不查不知道，查了吓一跳，就说哇，这么多，天哪，原来谁谁谁谁谁，就是设计师永远都是这样，设计师就是躲在幕后，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那你一查之后说哦，原来那些你都看过，都是他设计的哈。所以这也是设计师为什么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之一，就是你一定看过他的作品，虽然你不一定知道设计师是谁，但是你可能就在用他做的产品，你可能看过他的设计，你可能买过他的设计哈。所以伯俊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后来呢，我跟他认识之后呢，就是你知道，就大家就聊聊聊，后来就是每一次都是在奇怪的场合会遇到他，但是基本上都是人声鼎沸的场合，就是永远不会有那种说在路上就是很安静的什么什么咖啡店遇到，不可能，就是他永远出现的时候就是永远是旁边是一堆人这样子哈。那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大家就要交换联络方式，那你知道就是一开始比较不熟的人，你不会直接加 LINE 嘛，你就想说，欸，那我们加一下脸书好了。我说，欸，那不然加一下脸书好了。结果呢，就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哦，我的脸书不能再加人。我说，什么意思不能再加人？这是托词吧？他就立刻翻给我看，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满了。请问听众朋友，你们知道脸书满了是几个人吗？是5000人。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5000人会满。我想说，那个时候就离我的粉丝页都没有5000人，但他的个人的脸书有超过5000人。那这时候就是非常的残忍跟这个尴尬，就是他要当着我的面说，那你要不要加我，你要加我你要先删掉一个人才可以加我。我也没有客气，我就看着他说，那你就删啊，你看我看看你要删谁啊，你要删掉一个人就可以加我。那后来他真的就删掉谁，我不会告诉你是谁，反正他就删了一个人，然后就把我加进去这样。所以我跟他现在是脸书的朋友，我是那5000人幸运儿其中一个人。好，所以我跟他是脸书的好友，哼哼，怎么样，骄傲。好，那总之呢，就是他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三叶文。好，然后他对于成功失败，我老实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企划呢，就是印了一堆他的资料给我，这是目前我看过最厚的一叠， 之一啦，好像每个人都很认真，但是这一叠真的很厚，就是看要看很久，因为他的访问很多，然后他的资料很多，所以呢就是他做过太多太多的丰功伟业。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其实对于低潮，对于这个成功，对于失败，他其实有一些回答让我蛮跌破眼镜的，就是我一边看我想说真的吗，真的会有人这样讲吗？但是我又仔细想一下他的那个形象说、啊、对，这是像他会讲的话没有错。好，所以我等一下我想要亲自听他来跟我们讲他认为的成功是什么，那他认为的失败又是什么，那他做设计是为谁而做设计，他有没有喜欢的设计。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全部都是设计，满满的设计，喜欢设计的人你就千万不要错过，那不喜欢设计的人就你就忍一忍。反正今天我们要讲很多的设计，但是其实设计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你逃不开设计，设计永远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些很认真在做设计的人，或是在做设计做得很成功的人，他们内心的世界是什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 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今天整个录音室应该是会充满了笑声，因为我们请到了这个另外一位设计师。你知道当两个设计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喋喋不休啦，就是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大家今天早上耳朵准备好了哈。我们邀请到的是三叶文的设计总监严伯俊。
大家好，我是严伯俊。
Hello Hello、欸、伯俊，其实大家应该对于伯俊这个名字现在也越来越熟了，因为其实伯俊在社交媒体上现在也非常的活跃哈。然后但是伯俊的这个作品其实大家一定都很熟，其实世界的金曲奖的视觉都是你做的，都是你设计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每次看到那个金曲奖视觉，然后包含很多唱片，像蔡依林的唱片，还有谁谁谁谁谁的
谁谁谁谁谁就这样带过去了。
因为资料太多了，你不要
对啊，
不要，
工作时间比较久了，对对对啊，我自我介绍是不是，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现在、
OK OK。 本质上来说，我们公司给外界的印象是设计公司，让我们有做蛮多唱片设计、典礼设计等等。那因为从业的时间也有点长了，十几年了，
是不用在我面前讲从业时间有点长了，没关系，你继续说。
但是算一算啊，一年假设十张唱片，十年十年一百张啦，所以就是、累积起来的量还算蛮可观，
炫耀炫耀、
不是在炫耀，
很厉害很厉害，一百张给你拍拍手鼓掌，
感谢各位，
厉害厉害厉害。但你说你曾经看过，就是说你不喜欢人家讲说你是设计师，你比较希望人家讲是创意人。那你自己喜欢设计这件事情吗？我是说设计，不是设计人。
哎、都喜欢这样。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我在从业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环境对设计师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定义的。室内设计可能有，但是视觉一直都处在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样讲好蛮奇怪的，十几年、二十年前，
没关系，我就继续在旁边默默的看你卖老，没关系。好嘞，
我们有在卖老，但是以前确实是广告人、媒体人这样居多。那设计师等于是这几年一个很蛮时兴的一个称呼。那我一直以来，我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在用想法、用创意解决事情。
是，
那它的范畴可以很广，那小到印刷品，小到包装，然后大到说典礼或是活动，甚至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想要玩看看。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称呼，可能是大众认识你的更好的切入点，但同时也不太想要被这样说框架住，因为我认为创意的范畴是无限的。
其实生活很多东西，应该所有东西都离不开设计啦，说实话。但听你这样讲我还蛮讶异，因为我们本来还蛮羡慕你们，就是我以为平面设计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吃的饭。
好吃不好吃难说，但是它确实弹性很大，就是它自由起来蛮多创作者感觉好像自由自在的。你找到对的客户，然后你有一个可以发挥空间，就自由自在。
但是所以我们设计师哈，设计行业通常会讲，譬如说，三种 ：good name、good client、good money。你自己觉得这三个你会怎么平衡？你最喜欢哪一类的案子？因为我们就是讲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案子是三种都有的。如果你真的遇到三个都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上辈子要修什么福啦。如果你有知道哪一种香烧起来可以这样，要提醒我，我要去买那个香。但是一般的话，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good name， 可能 good money， 但是他就是一个 very very 就是很恐怖的 client， 但你有可能是 good client good money， 但是就是一个很烂的 project。
那我会提出我其实追求的是 Google 好的目标，因为这三者的平衡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目标，它就容易失衡。
是，
也就是我认为每个专案它都有相对的配比，那我一定是以我在一个案子里面我期待去的地方是什么，那也跟阶段性目标也会有关系。
了解。
对啊，
所以就是你会去帮客户或是帮那个 project 先找一个最后他希望是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大家一起往那个目标去努力。你的意思是，
这也是近期啊，跟不同的长辈啊、前辈聊也发现，哎，对我来说，牡羊座的，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我就会做得很茫然。那但是目标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务实的。
懂懂。
那就是看端看每一次怎么去定义它。
对，毕竟因为牡羊座冲很快，就是 right now， 我现在就是立刻，所以要有目标你才能够冲，因为没有目标就是有可能棒棒棒棒棒，然后就说哎，再要去哪？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会乱冲。
懂懂懂，这果然是。就是有人号称你很会打交道的设计师，你喜欢这一个称号，这是一个赞美还是？
我第一次听过这些说法，好吧？什么时候哪来的这个称号？
这不是你给我的资料吗？
是吗？不是
哦，没有，就是曾经有在媒体上面，他们给了你一个这样的称号，就是说你觉得这是一个赞美还是是一个贬义呢？
也没有没有贬义或褒义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喜欢跟人相处。那我为什么刚刚提到说，其实我对于是不是设计师这个称号一点都没有那么在乎，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从从业我追求音乐唱片，是因为我太热爱这个行业，太热爱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事物，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做的大部分的案子，我喜欢这边的人，我喜欢这边的事情，我就会愿意做各种可能。
所以你喜欢跟人交往的这一种，就是这样，对不起，又讲太快了。我说跟人打交道，
很多人交往。
这个就不确定可不可以播了啊。就是说，只要是跟人可以相处、可以打交道的，其实本来设计就是这件事情。设计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在
讲人为本
沟通嘛，对不对？你帮人设计，你最后设计的东西也是要有人可以看得懂、会喜欢。所以你的确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我非常喜欢。研究人吧，应该这样说，喜欢观察的研究人。那他可能跟我的成长背景有一点点关系。我妈妈其实是辅导老师，
是。
然后我从小的话，我们家里面有很多
都被妈妈辅导，
各种辅导，对，硬的软的都有这样。
天哪！
但同时是、
okay.
加上其实我妈是因为辅导老师，所以她会教一种班级叫特教班。特教班里面有两种极端的小孩，一种是自由小孩，一种是所谓的身心障碍或是相关。
比较慢，
对对。那我常常听他跟我讲到很多社会现象跟人的关系，其实这让我蛮压抑跟蛮好奇，然后加上我后来成长中看到了不同类型族群的人，就会触发我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会先想先了解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背景、这个人的历程，然后借由这个方式去了解他的故事。
其实的确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方式、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你说你如果要去帮一个人做设计，这个本身当然很有趣，就是你了解他之后你专门为他做一个设计。但是我看你的作品比较多是做给大家看，比如说你今天做金曲奖的视觉，你做出来就是全台湾的人要看，那你怎么去掌握，比如说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全台湾的人都可以喜欢或都看得懂，不要说喜欢好了，因为至少大家都看得懂，觉得哎、还蛮好的。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度啊？
我应该也没有在追求大家都看得懂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理他们，
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大家大众，这是一个一个概念。
是，
事实上你永远都会有你在不同的认知水平上、不同的解读水平上，一件事情就是会一个作品出去了，它就是会有很多方向。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媒体管道，我们透过社群，我们透过文案去让一个作品聚焦，但是免不了的它还是有多重解读可能性，所以我反而喜欢作品带一点抽象性。
了解，就是不要那么的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对，
了解了解。所以好，我学到了这个
学到了什么意思，
就比较不会，
就像一零的烟火，你每个人的解读方式也都不一样一样。
对，又说到我的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去定义，就是说这个做出来作品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因为我自己也在你的一些访谈里面看到，比如说你对失败也有你自己的一个定义，成功跟失败你怎么看呢？比如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大家都喜欢还是大家都不喜欢？
我可能要用一个阶段性来回答，就是在做设计的早期，其实确实对我来讲，所谓的成功就是所谓的客户满意嘛，或然后客户满意之后，消费者有回馈说很喜欢，然后就很喜欢你的作品，那这个是初期的一个满足感来成就感来源。
对，
但到了近期，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第一要务了。
懂。
现在比较多的时候是我会期待是我到底想说什么话。有没有说清楚？那接受你有没有接受到？所以成功跟失败可能已经不会这样去定义做完一个作品的
結果。哇，这是另外一个境界。
啊，为什么？
博君，好，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 GQ 的 party？
对 ，Man of the Year
對。对对对，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聊这个。我们听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回来跟你聊。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很辛辣，遇到好朋友设计师就一路聊不完，而且刚才话题一旦展开，还真的有点收不回来。我们欢迎三叶文的总监严伯俊。
大家好，我是严伯俊，我是来帮你节目转型的。
我有要求你，我要转型。有这个 brief， 我怎么不知道？好，没有啦，就是开心啦，因为难得遇到比较年轻的设计师。
我不认为，我好像已经不是了。好，谢谢你这样称赞，这样非常高兴。對，好，
所以刚才在讲到就是成功啊、失败啊，就是慢慢其实有时候设计师会有一些想法，然后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目标，但是慢慢你会想说，你是不是可以成功的 deliver 你要传达的这个讯息，但是别人怎么接收，其实就每一个人会有自己接收的方式，所以你不会用这件事情去定义你自己成功或不成功。
对，我应该说成功这两个字的概念在我的就业状况中已经稀释了，它现在比较多的是到底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符合我刚刚说的我的现阶段目标、下一阶段目标，那有达标不错，那我们就可以往下一个阶段目标走。那再来回到创作者而言，我相信说我创作都一样，其实最害怕的是自己停滞不前，害怕自己有瓶颈。那也不能讲害怕，应该是说因为这样的心态在，所以每一次创作完，之前好像有在访问中讲过说我都尽可能不要觉得满意。
对，
所以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了，因为每一个作品完了
永远都要留一点点下次可以再进步。
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最开心的，就哇又进步了，那种心情更好。
所以这是你突破你自己的方法。
嗯，对，没错。
OK， cool。
包含面对低潮也是，因为你在有人就觉得低潮怎么办，我说低潮很好啊，低潮代表你有突破空间啦。
哦，这个好阳光，好正面、
啊。对，所以
没有我低潮，我就是废、欸。
废也好，就是终于可以废了。我现在就低潮，我就是要废。
了解。
太积极的时候，你会累死自己。
对，
对不对？
我突然有一种在跟福老师讲话的感觉。那对你来说，光是什么？对不起，我这个要突然比较严肃的想说，那对你来说，光是什么？
好，所以我现在也要用这种口气来回答。
倒也是不用
了。我跟光是什么？我来跟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 hint， 就我的绰号叫小光。
你叫小光？
对，微小的光线。
哦、真的、哦？为什么叫小光？
因为你有
很无聊，等一下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你叫小光
吗。我本来没有，这个就有个故事，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把这小光名字盖掉，就不要让大家知道，想说现在用严伯俊正式面对大家，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从高中到现在，就总是会走漏风声，最后大家就小光小光小光叫。后来我觉得也无妨，就是就让他带着走吧。那小光的理由真的是太无聊，因为我高中理了3年光头，全光的光头。那光头在高中那个时候其实蛮
叛逆。
哎，你算是少数知道这件事情的。
是啊，
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喜欢讲，高中啊有两种人会被教官抓过去，一个是染头发的，一个是理光头。但染头发的被抓到就要染回来。但光头被抓到，教官拿你没辙。
哦，对啊，因为他有规定长度啊，你怎么可以剃光呢？
剃也来不及了，不能扒着你头发叫你长出来、啊。
但是剃光之后，你要一直去理他、欸。
对，没错，没错，所以自己买一个撸袜，就是这样整天理。
所以你就整天在教室里面放光，
所以就变成小光头，小光头，小光就这样来了。
哦，欸、小光这名字蛮好的啊，
就蛮清冷的。
是，所以。你后来在做你的设计上面会跟光有关吗？这样问会不会很牵强？
牵强是牵强，但还真的是蛮……
没办法，我总要拉回我的主题啊，然后讲讲你的设计啦。是是是，你设计上面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创意的元素？
是，但 其实光在整个设计中它是一个蛮基本的语汇，也就是很难不碰到这个主题。尤其像我们现在如果在做展会活动，然后或是在做典礼，它很多时候都会，比方说好了，演唱会海报很强调演唱会的光感，
对不对？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视觉让大家感觉到，哎，演唱会的现场。
所以你都不会翻白眼，他想说啊，我们希望这个视觉看起来有点光，想说啊，那你去找灯光设计啊，你问我干嘛？
也会这样想了，但是我认为啦，就是光线啊，我在前年的文博会，然后那一年、
哦、对对对，数据庙前年，
去年吧，2020的文博会。
哦、OK OK，
去年是在、高雄，
那个也是你做的那个
视觉，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然后高雄那一年的主题叫数据庙，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光芒的意象去带到，因为我们在宗教信仰这件事情，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全世界各个不同种族不同的就是信仰的背景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就是光。那光它其实代表是一种人们对于希望的象征，对于凝聚的象征，所以这个符号对我来说是一个共识性很高，而且你只要使用它，你不用文字哦，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符号中感觉到共同的信念，
是不是？就是你讲光大家都不会拒绝，对不对？
对， 對，这也是一个环节。对，
那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紧抓着光不放。
是光的艺术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了。
没有没有没有，下次我知道，下次我去简报要带着你去。我想说那接下来概念的问我们请博俊帮我们解释一下。
是、欸、我也很喜欢开会，就是很，我知道这个在视觉设计师中是少数的。
真的，你有病吧。
我好享受，就是你刚才讲说打交道的部分，就是开会的现场你会有各型各样的人。
哦，当电视剧看。
对，有一点点，就是你会觉得你就会看到那种，就是比方说老板跟主管在那边眼神交汇啊，然后秘书啊怎样，每个人这样，就是每句话的用意，你在现场就觉得哎、欸，身历其境。
懂，然后桌上一场戏，桌下一场戏。
桌下的部分我还没经历过啦。
怎么可能？
什么意思？
有，就是譬如说大家在台面上讲的时候说哦，好好好好，然后下面讲说不要给他弄那个什么、啊、
我以为你说的桌下是说下面脚会两边交汇来交汇去的那种桌下、
欸、你有，应该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哎，节目的定调不就是要走新三色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给到这个 brief， 你搞错了。
误、哦、会误会误会，从今天开始就转型了。
好好，我再跟老板讨论看看。那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因为我讲说，如果让你讲最讨厌的业主，应该会出卖你。那你讲你最喜欢的好了。
我最喜欢的业主，我最喜欢，我想我
小心回答，
认真思考一下。嗯，跟你一起成长的。
哦，你真的好会讲话
哦、啊欸！可是我可以真的要解
释，我刚刚本来期待你讲一个，譬如说什么高雄文化局还是什么之类，这样子一个很 specific 的一个业主，就人家想说跟着你一起成，哦，我真的受益良多，博俊。
不是，我是认真的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有甲乙方关系，然后甲乙方关系底下，你就会进到就是各种就是权利义务的关系。那我不认为，你一卸下甲乙方关系哦，人其实就是。原本就是那个状态嘛，我们都有成长的需求，所以当一个甲方委托乙方来合作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在他身上学到一件事情的。
对，
而我们在跟甲方合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方说，以前我没有跟各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我真的不了解他们内部有这么多的难。
哦，吓死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要剪掉的东西。好，继续。
比方说，我有一次跟，好，我就可以讲很直接，像教育部，我以前都是跟设计嘛，跟就是娱乐相关的人合作，所以大家都很就是开放的去讨论这种视觉的前卫性啊，趣味性啊。那我第一次跟教育部合作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在这个环境底下，他们非常重视的是正确性。
是。
那这是我过去不会有的烦忧或者是思考点。那真的了解之后才知道，他们面对的那个教育环境啊，老师啊，学生族群啊，他们有那么多的难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了解了他们的体制。
你讲话好委婉，好，但是这样的话，确定这集就可以播了。因为其实我刚骗你的，我们还是有被管的，就是、哦、对，大家还是会听，所以不能讲得太夸张。
对对，
好，但的确啦，就是我自己也是，我对跟公务部门合作，跟对私人企业其实是不同的，
是
就是
一样嘛。
对，其实文化上面真的有蛮多的
差异，
考虑点不同啦。
没错没错，
好啊，所以就是下次要找博俊的业主，记得。你要跟着有成长，你没有成长就会被他抛在后
面。不是这个意思哦，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帮你宣传，
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就是没办法带给你成长的业主也会被你抛弃在后面。 可以这样
这样想一想，不会不会，我会互相督促彼此。对对对 对, 對、哦，
好，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业主，你们就知道你们，
人家就打电话来申诉，说我就是那个被抛弃的业主。
所以最近有没有什么设计的趋势？比如说你在你的设计范畴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最近比较热门的，或是说你觉得国际上觉得比较有趣的设计的方向跟趋势？
时事题来了。好，其实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全新的设计产业的变革的阶段，也就是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到新闻了嘛， AI 其实已经完全的可以创造出我们以前不觉得 AI 有办法创造艺术性的画面，然后创意的文案。
是，
那很多人对此是蛮担忧的。那我自己没有到那么的担忧，是因为我在演讲中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是我妈妈那个年代打字是一门学科，那打字有分成速度快速度慢的，有甲等乙等哦。
对对对，
那甲等出来的工作会就是得到比较好的机会
嘛。
对对，没错没错。那你看我们现在曾几何时，打字是一个普遍大家都会的行为了。当然，所以它同时淘汰掉了很大量的某一种从业者。但就是即便如此，我认为与人相处还有创业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很多人担心说，过去可能我们传统的基本设计美术设计是不是就要被淘汰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是可以用电脑，就是你就转头跟电脑讲说，哎、欸，不好意思，帮我设计一个海报，他就会自己去设计，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个状态没错。
真的假的？
对啊，但是还是要有人输入指令啊。
那但是因为你不会被淘汰，因为你会进步，你会输入指令，而且你喜欢开会，因为大家喜欢开会，就会找你来开会。
对对对，所以他还是设计师整个的技能树是很大一片的，不是只有在做设计的当下。
懂懂懂，好啊。我记得上次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GQ 的 party 上遇到嘛，
对，
然后你说你的那个 Facebook 已经不能再加人了，
怎么竟然是这种印象？哦，从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么久以前，
所以 Facebook 到底是最多可以加多少人？
5000啊，然后就，
所以大家听听看，一个设计师的成功，就是他的 Facebook 有5000人，
不是，这不算设计师的成功了，
这不算设计师，
因为我不觉得人数多寡代表作品好坏啊，
哦，但就表示你认识这么多人愿意加你的 Facebook
哦，这对啦，没错。
好，所以下次看到严伯俊，不要再问他 Facebook 的事情。
现在 IG 可以无限加，哦，欢迎大家来加我的 IG。
OK，
顺便宣传一下，
因为很麻烦，他的那 Facebook 就是你要去加他，他要先删掉谁，然后才能够再加你，所以这就很 brutal， 就是很残酷，就是亲眼看他说好，那你要删谁？
所以等一下就有电话来说，我就是那个被他删掉的人。
你现在赶快去查，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被删掉，然后你就知道谁取代了你。
哇，这期节目好可怕哦！
好啊，那我们广告一下，回来跟伯俊聊聊看他的 social media。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访问的是一位很成功，但是不喜欢别人说他是成功的三叶文设计总监严伯俊。
再一次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大家早。
对，伯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理想，然后成功的这个平面设计师。但你不喜欢人家叫你设计师，所以好烦，也不能讲设计，也不能讲成功，也不能讲设计师，
其实很难搞吼，对不对？
真的好，但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喜欢抛开这些标签跟别人相处了，
不喜欢有标签。
对啊，
好好好，
就即便你是董事长，即便是总统，我也希望跟你以心相待。
哇，对，所以你看，又默默的透露出来他的客户跟业主的等级，
不是
跟我们就不在同一个 level，
不是这样子意思。
没有啦，但很棒啦，我们知道伯俊真的作品真的很棒，但大家都知道伯俊常常看到他的作品。那最后我们可不可以聊聊？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在私底下在聊嘛，就是永续这件事情。在你的设计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方式是你觉得比较永续的？
哇，这个主题就是很大，
哦，这个主题太大了，
我们来聚焦。
因为但是要想小的事情，因为大的就是让政府去担心，
好啊
好啊，但是我们就是讲一些生活琐碎、鸡皮蒜毛、永续的事情。
是是是，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无法避开的主题，因为2050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那全人类共同面对。那我之前也有在跟不同的产业还有专业在讨论到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最根本的核心还是我们消费文化。 必须改变。那这个消费文化里面有很大一个环节叫做媒体环境，媒体环境怎么样鼓励大众去消费的。其实在过去你看了广告，一个很美的广告，大家就不断的去购买某一个物件，所以媒体人、广告人啊、行销人其实都有一部分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让就是比方说快时尚的产生，让大家更觉得用更少的金钱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想象，这件事情本身就加速了整个环境的破坏。所以我认为有趣的地方是消费者的想法是可以被改变的，
对，
那更好更久然后更慢的使用其实是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机会做到。我们之前有一个讨论很好玩，就是我们都知道塑胶瓶是不环保的，
对，
但如果你买了塑胶瓶但你不丢弃它，它本身重复的使用它，当然有分成不能重复使用的塑胶瓶，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品。但如果你今天是打着环保的旗帜然后让你去消费，它又进到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环节，因为其实整个回收系统是有很多既有的问题存在的。那这个问题点会扣到消费者其实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么多的知识。
懂，对，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了，就是这个最终其实是一个消费者的选择，就是说他选择买东西，买什么，买或不买。那伯俊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可能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费的欲望，减少购买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也会带来一些，
我的观点反而是反过来，就是我认为控制不来，我认为是要改变你的欲望渠道，也就是人的本性是不会改的，我们就是有
会一直买，
对，我们有社交需求，有炫耀需求，我们有各种品味的就是展示需求，所以在这个底下能不能让永续用那些环保进到里面一环，这是一题。第二题是我认为知识的普及性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因为整个我们会觉得永续它的知识量太多，以至于它只有少数金字塔尖端的人能够真的完全的理解。
是，
那大众要如何去在这个底下去学习。一个案子做一个举例，我最近跟台电有合作一个叫就是千瓦设计奖，那我作为评审总召，我调整了他们的比赛的制度，我让原本的海报设计比赛改变成资讯设计比赛，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学生，让这个比赛的结果可以用infographic 的方式去把
数位的方式，
对 infographic 让就是难以被消化的知识图表化，然后创意呈现。
是，
那这些环节它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说我们是替换材料，但是知识的普及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认为永续有太多面向可以大家一起去共同讨论去共识的。
哇、wow, OK，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伯俊。这个永续今天本来是一个小 people， 结果变成一个永续的大课堂。但是非常谢谢，这个是很棒，透过设计的方式来传达或者是来宣传永续。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伯俊，谢谢，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上午，拜拜，
拜拜。